转生命时刻，我们今天要借着马太福音7:1-12来谈谈翻转生命时刻。那我们今天翻转生命时刻的主题是，我们应当不再照自己的标准看别人，乃是让基督的眼光来衡量一切。我们应当不再照自己的标准看别人，乃是让基督的眼光来衡量一切。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，看他们是否符合我们的期待。然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训我们，不要随意论断人，因为我们自己也需要神的怜悯。当我们以基督眼光看待他人，我们就会明白真正的公义与怜悯不是定人的罪，而是帮助人进入神的心意。好，那呢，我们来看今天所应用的中心节，马太福音7:1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好，我们今天引用的属灵人金句是尼拓森的金句，我们应当不再照自己的标准看别人，乃是让基督的眼光来衡量一切。这是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公义不是建立在人的标准上，而是在神的真理里被光照，让基督成为我们衡量一切的准则。今天让我们透过耶稣的教导，学习如何在爱和真理中对待他人，不以人的眼光论断，而是以神的眼光帮助扶持和成全弟兄姊妹。好，那翻转生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？好，第一个关键，论断人的危险。耶稣提醒我们，随意论断人，自己也会被论断，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。第二个关键点，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在指责别人之前，我们要先被圣灵光照，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才能真正帮助他人。第三个关键点，神垂听真实的祷告。当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求问神，他必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知道如何行在他的旨意中。第四个关键点，爱与怜悯的环境法则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这就是神国的原则，带来真正的祝福。所以论断，这里论断特别指的要定别人的罪，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要定人的罪。他说看到别人眼中的梁木，没有看到这个，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刺这么小你都看见，但自己眼中一个梁木那么大却没看见。所以呢，只会呢怎么样定别人罪，不省察自己。好，这里谈到了用基督眼光看待他人，那我们反思我们的标准。真正的信仰不是靠定罪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公义，而是活出神的爱，使他人因着我们的生命更认识基督。所以呢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好，大家都会背这个，但是呢，后面那句大家都不知道了。基督来，他不是来定我的，定我们罪，他来他不定罪，因为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也不用你定他的罪。但是谁定人的罪，就是人在定人的罪嘛，就是人在定人的罪。所以呢，检视我们自己的眼光，提醒你的眼光是基于人的标准还是基督的眼光。所以我们眼睛要得医治，得释放，活出基督爱，以基督爱和怜悯对待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这个眼光是有问题的。好，翻转生命时刻已到了。好，求主光照我们，也让我们自我光照，不要只看别人的问题，而是让神光照自己的生命。第二个，爱中劝勉，不急于论断，而是选择在爱和真理中劝勉他人。第三个，基督的眼光，不要按自己的标准衡量人，而是以基督眼光去看待每一个人。第四，祈求恩典，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会用他人的眼光去爱人，并在生命中活出神的智慧和恩典。所以来到西山灵修，我说了一句话叫吃与吐刺。很多时候呢，跟你传统的那个观念不对，但是我在这里跟你讲，大部分都是你错。因为我们西山灵修是经过很严谨的这个圣经的考察啊、哦，圣经的考察。所以呢，你吃与吐刺，你把好的 吃进去刺，你就挑，你不能理解，不能理解不一定是平台的错误，可能是你自己的错误，正是你生命反转的一个机会。所以呢，不要自己太过武断了。好，那呢，今天重点要告诉我们什么？翻转生命的时刻呢，就是我们应当不再照自己的标准来看别人，乃是按基督的眼光来衡量一切。所以我们眼睛需要得释放，我们的眼睛有问题需要得医治，需要买跟主来买眼药、哦、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得到医治，我们才能够用基督的眼光来衡量一切。好，那接着呢就是诗歌心语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诗歌心语呢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引用的敬拜诗歌是西山诗歌的原创诗歌《释放我心灵》。让我来把歌词读一次：圣灵，求你光照我心，触摸我灵，痛悔我一切罪愆，使我得以重生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耶稣，求你充满我心，释放我灵，断开我一切枷锁，使我得以自由，从此做义的奴仆。释放，释放，荣耀的释放，我不再罪被罪恶捆绑。释放，释放，奇妙的释放，我已得自由与释放。充满我心，充满我心，耶稣，求你充满我心，释放我灵，释放我灵，耶稣，求你释放我灵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诗歌心语，释放我心灵，进入真实的自由。许多信徒虽已信主，却仍在罪疚、恐惧、捆绑中挣扎，内心渴望真正的释放与自由。这首诗歌释放我心灵，带领我们回到根基，唯有耶稣的宝血和圣灵的能力能彻底光照洁净释放我们，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而是活出在基督里自由的生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诗歌心语。第一个心语，圣灵光照与悔改，开启重生的门。约翰福音16:8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好，歌词的回应，圣灵求你光照我心，痛悔我一切罪愆，使我得以重生。重生的起点是被圣灵光照，看见自己的败坏，并愿意痛悔归主。这首诗歌的前半段帮助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，在圣灵光中向神认罪悔改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除了圣灵给我们光照，我们才知道我们随意的论断他人、定别人罪，这就是一种罪，就需要悔改。悔改。好，再来第二句心语，耶稣释放与充满，使我得自由。约翰福音8:36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歌词回应，耶稣求你充满我心，使我得以自由，从此做义的奴仆。耶稣 不是只赦免我们的过去，他要断开我们现在一切所有罪的锁链。这个罪是有重担的，罪压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喘不过气来，罪它是有锁链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罪这个原文呢，跟那个鬼是一样的，就鬼就罪就是鬼，因为首先犯罪就是撒旦，那这个鬼就是他的整个的罗罗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这个罪它捆绑我们，捆绑我们，所以要断开它一切的捆绑。第三句，释放的生命，活在主荣耀的同在中。好，荣耀同在，这是整首诗歌的高峰与回应。因着圣灵的工作，因着主耶稣的救赎，我们不再被过往辖制，而是在他的荣耀中得以自由、喜乐跟刚强。经文，哥林多后书3:17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好，诗歌歌词的回应，释放，释放，荣耀的释放，我已得自由与释放。所以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所以这整个是整个这首歌的最高峰，最重要就是什么？就是释放我们得以自由，断开我们一切罪恶锁链之捆绑。所以真实的释放是圣灵的工作， 释放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，你自己没办法释放你自己，需要主那圣灵的大人断开你所有锁链之捆绑，从罪得自由，从恐惧得释放，活出荣耀他的见证。所以释放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，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。这首诗歌提醒我们，重生不是形式，而是罪得自由，从恐惧中得释放，从虚假中归回真实。愿我们常常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让圣灵继续光照我们，耶稣不断的充满我们，使我们不只是得救的基督徒，更是得自由的门徒，活出荣耀他的生命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借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敬拜诗歌，让我们做会前的敬拜。是我们道与生命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十二节，十二篇道与生命的主题是以基督的眼光衡量一切，以基督的眼光衡量一切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，马太福音七章一节：你们不要论断人，你们不要论断人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 三灵修，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十二节。
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你们祈求，就给你们；寻找，就寻见；叩门，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
今天的灵修经文告诉我们，让基督的眼光成为我们的标准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根据自己的经验、文化背景或道德观念来衡量他人，甚至不自觉地对别人做出论断。然而耶稣提醒我们，神的标准远超过人的标准，唯有让基督眼光成为我们的准则，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事情的本质，并在爱与真理中帮助他人。尼托森说，我们应当不再照自己的标准看待别人，乃是让基督的眼光来衡量一切。今天让我们透过主耶稣的教导，学习如何不凭己意论断，而是凭着神的爱和公义待人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我们道与生命的大纲。好，第一个大纲是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，论断的危险。七章一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随意论断会让自己陷入同样的审判，我们对别人的苛刻也会成为自己的枷锁。神的标准高于人的标准，只有神有完全的公义，我们需要他的智慧来正确地看待他人。好，这个论断呢，就是站在自己站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，要定别人的罪。那这个跟判断不一样，论断跟判断不一样。判断是你要学习真圣经，你要懂得真理，你要一个判断的灵，你要明是非，不是所以判断跟论断呢，你不要搞混了哦，搞混了啊、哦！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判断，但是我们不要论断。好，再来看我们的生命的应用，你是否容易根据自己的想法对别人妄下定论？当我们急于批评他人时，往往是基于自己有限的认知和经验，而非神的眼光。再来，你是否愿意先来到神面前求他光照自己，而不是急于指出他人的问题？真正的智慧始于谦卑，愿意让神的光照先临到自己的生命。好，让神的光照先临到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为什么说把我自己定位成教练？因为我是教练，我是教练。教练是怎么样？就是能够知道你生命的问题，然后指出你生命的问题，然后呢，指出来之后你需要修剪、哦、所以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属灵的指导，不然呢，你可能会茫茫然。那这一个指导是出于爱心，出于能够对你的生命能够长大。所以教练是当然是希望球员能够打球打得更好啊，他并不希望说球员打球打得不好。所以我就用教练这个词让大家有感念，不管对你的指导总是出于爱心哦。但是这个论断不一样，论断是在于批评论断 跟苦毒跟怨恨这个来源是不同的。好，第二个纲要呢是七章的五节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。好，七章五节，你这假冒为圣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我们常能看到别人的小错误，却忽略自己严重问题。别人小错就是那个刺看得非常的清楚，但是呢自己眼中的梁木没看到，所以那个梁木遮蔽了自己的眼目哦，所以呢就看不清嘛。好，真正的帮助是在自己被神更新之后才能带出正确的劝勉。所以一个要修整别人，一个要帮助别人的人，一定要经得主的修剪，那他有了这个经历之后，他才能够真实的帮助别人。好，我们生命的应用，第一个谦卑服侍，你是否用放下自以为义的眼光让基督来塑造你的生命呢？好，第二个爱心帮助，在基督爱中我们才能真正的帮助他人成长。自我反省，你是否在要求别人改变之前先求神更新自己的生命呢？好，这就好像罗马书第二章讲的，他谈到这个有律法的犹太人，那你自己你会教导别人不会教导自己吗？就是这一种的，你会专门教导别人但是不教导自己。所以呢，你要叫别人改变自己，我们自己的光景是如何，是不是要求神先光照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好，第三个大纲，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，爱与怜悯的黄金法则。好，七章十二节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我们若带着谦卑的心下求问神，他必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知道如何待人。说首先这个要祷告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再来神国的原则，我们若用神的爱待人，必然会带来和睦与祝福。所以这一个环境法则，我们要怎样呢？别人怎么样待我们，我们也就是要怎样的待别人。所以呢，当知道爱与怜悯是黄金的法则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恩典的态度，你是否运用恩典的态度待人，而不是急于论断呢？日常操练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爱人如己的原则。再来成为祝福，你是否愿意在生活中操练黄金法则，使人因你的生命而得祝福？在这里再强调一下，这个恩典并不是说哎呀你要成为一个烂好人。所谓烂好人就是怎么样，你就看他呢已经有 明显的错误哦，活在罪中呢还是视若无睹哦，这种呢做烂好人那是不行的。真正的爱，所以呢圣经也说嘛，主爱的他必管教嘛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这个爱是内心的问题，但是那表现方式有各种不一样的方式。所以先治愈我们里面的内心，还有治愈我们的眼睛，那呢我们才能够看清楚，我们才能够看清楚，知道别人问题，我们才可以真实的对人家的生命有帮助。好，结论，让基督的眼光成为我们的准则。好，基督的眼光成为我们的眼光，论断人的人也会被论断，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真正公正地看待他人。所以论断审判是主去审判，我们不定罪人，我们知道人有错，我们希望以爱心给他挽回，用温柔心把他挽回。真正的智慧不是看别人的缺点，而是先求神更新自己，使我们成为真正有爱心的人，用神的眼光衡量一切，才能活出真正的公义、怜悯与祝福。所以启示录才说需要跟我们的主买眼药来医治我们的眼瞎。福州，你是否愿意让基督眼光成为你衡量一切的标准，得着一个新的视角，有一个新的视角，不再以自己的眼光出发，而是以天上的眼光来看一切。来，第二个，放下自己的标准和偏见，停止论断，停止去定罪他人。因为你定罪他人，你也被定罪，你也会伤了你自己。所以你那个刀拿出来砍人的时候，刀是两刃的剑，你伤了别人也会伤了自己。来，爱心的扶持，你是否愿意停止论断，开始以爱心扶持人。 好，爱心扶持人，在我们实际的操练当中，我常常会劝诫这些组长，有时候呢，拿刀砍人，拿刀砍人。那你拿刀砍人的时候呢，两刃的剑，一刀一下去呢，可能砍了别人，又伤了自己，伤了自己。那如果说我们是出于爱心，我们是出于爱心，这个出来的那一种力度会刚刚好，就好像说我今天要帮人家洗脚，那个水温很重要，你太冷太热都是不行的，太冷烫把人家脚烫伤，太冷把人家脚冻伤了。所以呢，为人洗脚也要看那个水温是如何啊。好，邀请你来行动，每次祷告求神帮助你用他的眼光看待身边人，而不是凭自己的标准论断他人。来，在生活中操练黄金法则，对待别人就像你希望被对待一样，以神的爱待人。当你看到他人有需要时，选择去用爱去帮助，而不是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他们。黄金法则，黄金法则，你要别人怎么待你，你就怎么样待人。阿们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您教导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论断人，而是要用您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。求您帮助我们除去心中的骄傲和偏见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您的爱和怜悯，使我们能够在爱中劝勉弟兄姊妹，并且活出真正的公义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再凭己意定罪人，而是以您的眼光衡量一切，使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现在又是敬拜的时刻，就是圣灵要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刻，这时候你要特别的专心，收回游荡的心思，转向灵里的深处，愿意得医治，得释放，愿意神的恩典在你身上，愿意圣灵的大能来断开你一切罪的锁链的枷锁，能够那个论断别人心，定罪别人的心，还是你曾经有这个苦读论断，这一些能够希望被论断的人，让我们举起我们心一起来敬拜，继续的再度的来到主的脚前，让我们再度的来到主的宝座前，承认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，用自己的经验情绪偏见来论断他人，却忘了我们自己也靠着神的怜悯才得以站住的。所以愿神来释放我们，此时此刻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一个人的心，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灵，痛悔我们一切的罪愆，使每一个在这里举手敬拜的人都是得以重生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耶稣啊，求你此时此刻，你的圣灵浇灌下来，浇灌下来，浇灌下来，来充满我每一个人心，来释放我们每一个人灵，来断开一切锁链的捆绑，使我每一个正在敬拜的人得以自由，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而是能够做义的奴仆。主耶稣，你是荣耀的释放者，使我不再被罪恶捆绑。主耶稣，你是奇妙的释放者，我在这里宣告，我得以完全的自由与释放，愿意在敬拜当中得着自由与释放的人，转向你灵里的深处。首先，求主来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那个想要定他人罪的那个恶习。求主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拥有一双基督的眼睛，让我们不再凭自己的眼睛用肉体去看人，而是以基督的眼光去衡量别人。就在此时此刻，也愿圣灵的大人在我里面来医治我们每一个人，来释放我们一个人， 但我们从此不再有这些论断的行为。主耶稣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常常喜欢挑刺的，喜欢挑刺的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亮。我们今天要快快的自省，快快的自省，求主此时此刻圣灵来折服我们每一个人，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充满爱与怜悯，爱与怜悯。纵使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有错犯罪得罪人，我们帮别人洗脚，也要以温柔的心把它挽回。主耶稣啊，我们的里面有太多的论断、批评、指责、苦毒、怨恨，所以我们的生命长不大，所以我们在牧养关怀我们就上不去，我们碰一个就脏一个，碰一个就脏一个。主耶稣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。主耶稣，你在此时此刻正是要兴起一批人，能够有属天的眼光，能够以你的眼光看人，有你的爱心。现在愿意回应主耶稣呼召，成为停止论断，开始祝福别人，放下控诉的指头，汲取代祷的手，让我们的指头不是在指控别人，而是举起圣洁的双手来代祷，不再凭着自己的血气肉体来看人，而是以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尊贵的弟兄姊妹们。耶稣，求你释放我们里面的不圣洁、苦毒、怨恨，那些自以为意的骄傲、自义，耶稣，那都是得罪你的。我们愿意用恩典来塑造别人，就如你恩典塑造我们，你以爱来扶持我们，你以真理来引导我们。也愿我们在持续灵修当中都受到你恩典的塑造，你爱的扶持，以及你真理的引导，让我们不再控告他人，让我们不再自义，而是从这个自义骄傲自以为是当中得以完全的释放，彻底的出来，让我们得以完全的自由，让我们的身心灵得以完全的释放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